前阵旁催马端刀追赶白日鼠白胜，白胜这匹马奔东边是落荒而逃，他在前边一边跑着扭向回头，他还看着这个钱振鹏。这阵白胜的心里边非常矛盾，他又怕这个钱振鹏不追，又怕这个钱振鹏把他追上。他一边回头看着，一边瞧着自个儿这匹马，他在端详着这匹马跑的速度，心想我这匹马能不能跑得过他那匹马呀？如果他那马跑得快，我这马跑得慢，越追距离越近，不等到在那预定地点，我就被他给逮住了，那可就毁了。白日鼠白胜俩腿紧较劲，让这匹马加快速度，这匹马四蹄蹬开，白胜骑马的技术不算太好，到在现在疆场上用得着了。白胜现在有点后悔，嗨，早知那阵闲着没事在营里边有的是马，好好练练呢，到这时候啊学到用时方恨少啊。他一边跑着一边回头一看，钱振鹏催着那匹昏红马紧追不放。钱振鹏手中摆着这口巨齿飞镰刀，大喊一声：鼠辈快点落马。白胜心想这兔崽子他还真喊对了，他说我是鼠辈，我外号叫白日鼠，嗯，我真是鼠辈。白日鼠一边回头瞧这个距离，开始啊距离老是那个样子，也拉不太远，但是也没算太近。后来跑着跑着，白日鼠白胜就发现钱振鹏那匹昏红马越跑越快，跟他这个距离可就渐渐的有点加近了，白胜这心跳就开始加速了。白胜一边跑一边往前看，到那片树林了没有，远处一望之内看见那树林了。白胜心想哎呦我的老天爷，可是快到了。还没等到树林，白胜就喊上了：救命啊，有人吗？他心想这边埋伏人没有啊，要没埋伏人，军师你可就把我坑了。白日鼠白胜这匹马就跑进了树林了，这条路呢穿树林而过。白胜这匹马一跑进树林之后，那个钱振鹏随后那匹马也跟进来了。钱振鹏刚一跟进来，就听树林子里边有马挂栾林的声音，一匹马斜刺里又打树林里边冲出来。冲出来的这个人正是美女剑张青。张青出来之后没用兵器跟他交战，先迎面给他来了三石头。张青那石头就在兜囊里边装着，张青伸手这一把抓住仨来，这三块鹅卵石就照着钱振鹏那脑袋上嗖嗖嗖。这钱振鹏追着追着，忽然发现树林子里边出了一匹马，这个人手中拿着兵器，但是没跟他交战，飞过来东西他没注意看什么玩意儿，他一愣神的功夫，第一下躲过去了，第二下也闪过去了，第三下梆正打脑袋上。这鹅卵石打的是非常重啊，梆的一下子差点没把他打晕过去。钱振鹏就知道不好，十有八九此处有他的伏兵，我要中了敌人的埋伏，我再想回去可就不容易了。钱振鹏赶忙带住司将一拨马头，他想往回跑，可一拨马头的时候，这边树林子里边又窜出来一匹昏红马，马上端坐一人，正是大刀关胜。关胜手中把这口青龙偃月刀一举：钱振鹏哪里走？钱振鹏一看对过来的这个人绿袍金铠，赤面无染，手中摆青龙偃月刀，在面前一阵威风四溢。钱振鹏用刀头一点：什么人？梁山将大刀关胜。一说大刀关胜这四个字，钱振鹏心想哎呦我是中了他们的计了，他们把有名的将领埋伏在这个地方了，让我倒在这儿就回不去了。钱振鹏心想不管怎么着我也得杀出一条路来跑过去，活命要紧。但是他想杀出一条路来， 那关胜拦住了他的去路啊。关胜把青龙偃月刀一举，马往前一提，先摆刀照他的脸前唰一刀就砍下来了。钱振鹏摆刀往我一架，嘡的一声，二马一错蹬。这钱振鹏想着二马错蹬完了之后我就不回来了，我就手跑了。可是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对过那张青啊又绕过来了。这张青拿起石头来照他的面部，啪啪啪，又是三石头。这钱振鹏左左右闪又没躲开，梆又挨了一下子，这下子把鼻梁骨打折了。他要当拳击运动员好了，再挨打不觉得疼了。梆的一下子鼻梁骨这一折，钱振鹏拿手一捂鼻子的功夫，大刀关胜在后边就转了过来了。这口青龙偃月刀就好像由空中打了个雷闪一样，唰的一刀就下来。钱振鹏听见后边风声一响，知道不好，缩颈藏头，来不及了。缩颈藏头啊，要是刀奔脑袋上砍，你一藏头这刀可以躲过去，可是他这刀是奔他肩膀子这砍来的，他这一缩颈藏头略于吃慢，正好砍到脖子上，噗的一声咕噜，钱振鹏人头落地。关胜这一刀就把钱振鹏的人头给砍下来。白玉鼠白胜啊，这功夫赶忙把马圈回来，由大马上噔噔蹦起来，伸手把他的手技提了起来。嘿嘿，这人可是我给引来的，你们动手砍的，这功劳是我的。关胜就笑了，白胜啊，你回营请功去吧，但是军师有话要让你把这人头交给他们常州城内。白胜说那也行。白日鼠白胜骑着马就回来了，来到两军阵上，他提溜着钱振鹏的人头冲着常州城那边喊，这是你们守将的脑袋，你们接着吧，中，把这人头扔过去了。钱振鹏带出来的这些个军兵们一看他的主将人头被人家砍下来了，军兵都为之一惊啊，马上捡起人头收兵回城。白日鼠白胜也回转大营，一见军师吴用，军师大哥怎么样，我这活干的还行吧？吴用说，白胜啊，今天疆场上算你立了一个头功。白胜说，军师大哥您记着点，以后再有这事儿不是吗，您就找我，别换别人了，要换别人的话还把他引不下去，我往前一出兵，对过那小子一看我就知道我不行，他一知道我不行，我一跑他就得追，他一追他就得中计。军师，我就专门干这活。吴用说，以后再不能这么办了，这样的用兵只能用一次，得，以后我又闲起来了。白日鼠白胜应该说是在他功劳簿上给他记了这么一功，军师吴用跟宋江合计着应该继续再攻城。再攻城啊，这常州城啊城门不开了。为什么？钱振鹏这一出兵就被人家给杀了，人头提到城内。这位吕师囊吕枢密一看见钱振鹏的人头，当时就更害怕了。哎呀，吕师囊心想，宋江这伙的人可是真厉害，我这一出兵就伤了一员大将。吕师囊就跟他几位都统制商议，我们现在怎么办？这几个都统制就说了，咱们现在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坚守城池，让宋江的队伍不能前进。另一方面呢，我们写一道加紧的公文送到苏州，告诉三王爷方茂，让他快发救兵到这来援助，不然的话常州难保。吕师囊说言之有理。于是吕师囊提起笔来，先写了一道告急公文，派心腹之人骑快马往苏州送信。另一方面布置坚守城池的方法。怎么坚守城池啊？一个是多准备弓箭， 尽管多准备弓箭，你这个弓箭是有数的，箭射完了再造的话来不及。他呀想好了，在城里边扒民房，有的那个老百姓让他往一块儿并居，两家的并成一家，干什么呀？扒房子。扒房子用的砖呢，把那砖都搬到城墙上面去，提防着宋江要是攻打城的时候就拿那砖头往下砸。城里边老百姓有磨粮食用的磨，把那磨也都弄来，把那磨盘砸开，大石头一块一块的都搬到城上去，准备着有攻城的拿那石头往下扔。城上面应该预备的都预备了，甚至把这个城里边老百姓家里边那食用油也都弄来了，准备点成了油团子，点火往下烧。四城门在城墙上布置了很多东西，他这儿布置好了东西了，宋江呢在大营之中跟军师吴用两个人商量说，看来这个吕师囊让我们第一阵就给杀怕了，死了一个他们这儿的守将，钱振鹏这一死，吕师囊不敢出征了，他不出兵他要坚守，他们要坚守我们在这靠，我们靠不起他呀，我们从润州杀过来，后边还有元帅童贯，我们要是在这待个十天半月的，粮草寄养都是一个难题。他们呢背后是苏州杭州，是他们的老巢，他们的粮草可以及时运送，咱们得想个办法快点攻城。宋江说，我忽然想起来了，我们用轰天雷凌阵这炮火怎么样？吴用说，咱们两个想到一块儿去了。吴用说，我也想到这儿了，我看这样，让轰天雷凌阵准备几十门炮，把这个炮啊在营中隐藏着先不露，等到定更天以后偷偷的把这个炮运到前沿阵地，就运到离他城池不远的地方，把炮安放好了，三更天一过，帮四更天的时候咱们就攻城。攻城先用炮打，这个炮最好能把他那个城门楼子给他打塌了，如果他那个城门楼子一塌，城上面那些个守军肯定就都混乱了，敌人那么一混乱的功夫，我们组织爬城队架云梯强攻。宋江说，这个强攻上去恐怕死伤要大呀。军师吴用说，事到如今只有强攻这个招数了，不然的话我们就得干靠，干靠我们又行不成围城之事。宋江说，也好，那么谁带着登城队呢？就派水火二将。哎，这水火二将一个叫韩涛，一个叫彭起，一是梁山一百零八将里边的人。这韩涛跟彭起跟大多关胜他们是最要好的朋友，韩涛彭起要负责带领着登城队伍今天晚上强行攻城，那么大多关胜呢就带领着一支队伍在城外边等候着，如果他们攻上城去，下了马刀把城门开开，城门一开，关胜带着队伍就拥进城去，一举成功，就是这么准备的。这一切安排好了之后，各自下去收拾停当，等到定更天的时候，轰天雷凌阵就把他的那炮啊一门一门的用车拉着，悄悄的就拉到城外，拉炮的这个牲口啊，马脖子上铃铛都摘掉了，马蹄子上边都拿布包上，为什么？怕那个马蹄子踩到地下发出吧嗒吧嗒的那个声音来，让城上的敌人知道。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炮一门一门的都在城外边安排好了，这边呢云梯也准备好了，云梯绑好了之后，有韩涛彭起两人带领着2000多名宋军 悄悄的由打营里边就出来了。他们先行奔城的府进去了。他这个云梯呀、啊、架好了之后，第一先是过护城河，第二才能立到这个城墙根底下。他们架着云梯先到护城河的边上，悄悄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云梯呀、啊、搭到对岸送过去，然后他们一点声音没有就往那边爬。这队伍一共是3000来人，云梯有这么几个架到护城河上边往外爬，又怕城上人听着，这个爬的速度他就减慢了，减慢了，这个人们爬过去一半还有一半没过去的时候，他城上面那些守军非常警觉呀，晚上打着灯笼来回巡更吊哨啊。有一个守军在城上面打着灯笼走着走着，无意中往下面一低头，哎呀，哎呀，有人过护城河，哎，他一说这句话，这个功夫那边轰天雷凌阵可就听见了。轰天雷凌阵一听，坏了，我这炮得提前放，这炮要不放的话，城上的人要把弓箭准备好喽，云梯不等架起来，人家就往下开射了，这就麻烦了。这个人喊了这嗓子之后，城上的这个守军一听，是吗？在哪呢？有的人刚要往这边探脑袋，轰天雷凌阵在那边吩咐一声，点炮放。这边这些炮手们把这炮就点着了，炮一点着了，这个炮口调准了他那个城门楼子，呼呼呼，这炮就响了。宋江用炮，这是城里边的这人没想到的。城上的这些个门军们一听，哎呦，炮一响，这个炮炸到城门楼子上，这城门楼子上盖就被炸碎了，上盖一碎，砖头瓦块往下就砸。守城的这些个军兵们，有的脑袋砸破了，有的被当场砸死了，这城上就混乱了。哎呦，这有炮啊，怎么办呢？守城的这些人这么一乱，这边呢，过护城河的人就加快了脚步，很快的就都过来了。这边一过来，护城河把云梯架起来，这就往城墙上边送，送到城墙上边，大家伙顺着云梯就往上爬。这韩涛、彭起两人可以说是身先士卒，扒着云梯往上上。韩涛和彭起一边干着一个，顺着云梯往上爬，后边宋军跟着往上走。他们跟着往上一走，那城门楼子这一塌，城上这些个人正在乱的时候，可有一个守将就过来了，哎，这边盯着，有人架云梯，给我往下砸。说了一个往下砸，砖头瓦块就像下雨一样劈球啪嚓就砸下来了。韩涛是带头的，他一个手扶着云梯，这只手拿着刀拨打着砖头瓦块，眼瞅着可就要上来了。这个时候上边有一个人搬起半扇磨来，这半扇磨没有劲儿的还搬不起来，他这半扇磨撅起来照着韩涛这脑袋，呜的一下子就砸起来了。韩涛一个手拿着一把刀，要想扛这半扇磨那是扛不住的。韩涛一看铺头盖顶下来黑乎乎的一个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他拿刀下意识的往上那么一架，这刀架在那半扇磨上，就手就砸下来，噗的一声，韩涛当场阵亡，由打云梯上就给摔下来。韩涛这一摔下来，旁边彭起看见韩涛被砸着了，彭起喊了一声大哥，喊声大哥，那韩涛就坠下去了。彭起这可是一股子激进，一纵身，彭起上了城了。上城之后，彭起手中拿了一口双手带大砍刀，上城之后把这双手带的刀摆下来，气着咔嚓就砍对方的贼兵。对方那些守城的兵士围着彭起，彭起一个人上去了，随后陆续的宋军往上上，还有的那守城的军兵呢，不让宋金陆续往上上，就往下砍。这个功夫又上了一个人，谁呀？谷尚早、石谦儿。 石谦人家，人家是单线行动。怎么单线行动啊？石谦会高来高去，飞檐走壁，他自己有爬绳索。那些人光注意云梯了，谁也没注意这边还有一个爬绳索。石谦把这个爬绳索拿出来晃几晃，往起一扔，爬绳索那个铁钩子搭到这城垛口上，石谦瞪了瞪，没事了，一刀这爬绳索嗖嗖嗖嗖嗖嗖嗖，那比猴都利索，几下子他就上来了。石谦这一上来，把这爬绳索绕了绕，往兜囊里边一装，练出来自己这股亮银柳叶披风刀，他就帮助彭起。彭起正被人家包围呢，石谦把刀就摆开了，气球咔嚓削瓜切菜一样。这边官军一死，下边宋军就又拥上了一帮。宋军又拥上来之后，这城上可就乱了套了。石谦一看宋军上来不少了，在城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势力了。石谦没在城上久待，由打城上顺马道就到了城里，来到城门洞这儿。到城门洞这儿，城门洞这儿的守军呢，还在这守着这门呢，没敢离这个汛地，知道城上面打起来了，没有命令，这几个不敢动。石谦就问他们：“哎，我说你们几个怎么着？那城上眼看着我们都不行了，你们怎么还不上去啊？”石谦这一传命令，这几个守门的门军呢，这阵正是心意慌乱，也不知道这位是谁，也不知道这位是哪头的，就让我们上去。对，你们上去。这个城门这锁子呢，钥匙呢，给我。钥匙在我这儿呢，拿过来给我。你们上去，这儿有我看着。哎，那您是哪位？我是哪位？你不认识我呀，混蛋啊！对对，好，钥匙给您。这一骂他，这位还不敢问了，把钥匙就给了石谦了。石谦把这个开城门的钥匙拿到手里之后，一看这几个守门的门军像二傻子一样，让他这一说，就都顺着马道上城助战去了。他们这一上城助战，这石谦就手就把这个城门的锁都给开开了。开开城门锁头之后，落锁抽栓，城门左右呀呀呀呀呀呀这么一开，石谦喊了一声：“快点进城！”大刀关胜早已经在外边准备好了，一声发喊：“杀呀！”这队伍拥进了常州城。这一拥进常州城，常州城里边街面上还有守军呢。方腊那边的官军也迎上来了，在街面就杀战起来。这个时候吕师囊睡梦之中被惊醒了，有人给他送信说吕枢密大事不好，宋军已经进了常州了。吕师囊一听说宋军进了常州了，急急忙忙这就起来，抓过裤子来就套脑袋上了，俩胳膊伸到裤腿里边挣了半天，领子在哪呢？他这也吓懵了，他没有领子，裤裆里边能有领子吗？然后脱下来一看才知道这是裤子，这马上又穿到腿上，接着换上自己的衣服。吕师囊啊，让宋江都吓破了胆了。吕师囊心想，宋军要是进了这城了，我再想把他杀退了，那比登天还难。此时此刻没有别的，我就快点逃跑吧。急急忙忙他跑到后边马棚里，把自己那匹马解下缰绳牵出来之后，班恩认邓乘华坐骑上了马之后，旁边有几位都统制啊，这都统制是跟着这位枢密使啊，几位都统制也都上了马，问吕师囊：“吕枢密，我们现在怎么办？”吕师囊说：“我们现在只有快点逃跑。”吕师囊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宋江既然已经进了北门，我们开南门走。”他们顺着大街奔南门就来了。来到南门这儿，吩咐声开城。一说开城，城门开开，吕师囊带着几个都统制以及身旁边的几十名他方腊的官军一起就拥出了南门。他们往南门外一跑的时候，后头大刀关胜就已经杀过来了。他们那些个队伍哪能拦挡得住关胜啊？再加上 关胜此时此刻眼睛都红了。为什么眼睛红了？刚才咱说韩涛在攻城的时候被那半个磨盘砸到脑袋上砸死了，可是彭琦在城墙上跟他们交战的时候，旁边有人放着一冷箭射在了彭琦的身上，彭琦也死了。韩涛、彭琦这两个人是大刀关胜最好的朋友，关胜没上梁山的时候跟他们就经常在一起，但关胜一得知韩涛、彭琦两人攻常州献出了生命的时候，关胜这可就真急了。关胜想的是，我一定要活捉住吕石囊，我把吕石囊捉住之后，我把他碎尸万段，给我这两个兄弟报仇雪恨。所以关胜这阵也不管后边宋江有没有让他追的命令，自作主张催开这匹昏红马，摆开这口偃月刀，带领着宋军随后冲杀。他从北门进来，顺着大街直接奔南门，远远的就看见吕石囊他们那些匹马出了南门。他们这一出南门，关胜随后喊了一声哪里跑，关胜随后催马也追出了南门。关胜这一追出来南门，吕石囊跑出南门之后扭向回头，在马上一瞧，哎呦我的妈呀，还追来了啊，不依不饶啊。吕石囊马上吩咐快跑，马上加鞭，可别让后边人追上咱们。是，使劲打那马后座，这马四蹄蹬开往前走，这一气儿就跑到了无锡。